好，请大家合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好，诸位学员诸位法师，大家好。那今天我们继续上八正道的课程啊。那今天我们进入第六章了就是我们还剩下两次。就可以圆满这个课程。那当初我记得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说这个课本来我是只是想带领初学者认识我们佛法最重要的这个八正道但是很多久学者也来学习，我也很欢喜不过后来呢，慢慢这部书菩提长老的这一本书呢，当我慢慢这样讲下来之后呢，跟我之前自己看的感觉是差别蛮大的，因为我十几年前就有看过他的书然后间中也片段都有一直在看但是跟这一次要讲述给大家分享的。再从整理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去思考，感觉自己收获更多所以其实我们能够跟众生分享佛法，其实受益的真的是还是自己最多的，真的那毕竟因为佛法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是自己的生命嘛，那所以呢。重复的熏习再熏习休息多休息，我们也不会觉得无聊厌烦只是呢，我们会了解得越来越深入越能够呢运用自如运用在生活上，所以佛法它是很奇妙的一个内容它跟很多的 学问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像菩提长老所说的，我们如果说我们认知了佛法是为了要灭苦要学习灭苦之道的话，那我们这一条学习的道路我们经常都要去省思去审视是不是我们的苦有越来越减少如果越来越增多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背道而驰了走错方向了。或者是呢，方法没有学完整学正确。那学正确的话呢，其实它应该是越来越少的苦是会越来越减少，而且智慧会越来越多才对所以我觉得，学习佛法就是要掌握一些原则一些宗旨这样的话呢，学习起来会很法喜的，不会觉得有压力那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是蛮多的这个第六章呢讲的是八正道的正念这个正念呢在整个的修道里面呢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我记得在前面我们在讲正精进的时候呢，我有提出了这个中阿含的圣道经，还有这个对应的尼科衍。都有提到呢，八支正道的修学它有三项呢，是一定要，就是每一个道支都要靠这三项才能够圆满。第一个就是正见，第二个就是精进，第三个就是正念。所以正念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我们要培养闻慧、施慧或者是修慧。这个专注力它是能够让我们获得成就的所以念呢，这个 sati 它是在 学习上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你看有一些人的心很散乱，先不要说他有没有智慧，有没有禅定，光是散乱到自己在打妄想，自己在懈怠呢，自己都没有办法察觉，那这一种念力啊，实在是太弱了啊。所以佛法就是教导我们要从这个正念下手啊，止观呢才有办法成就，乃至八支身道呢才能够成就啊。那在不同的道品啊，三十七道品里面呢，念呢都是举足轻重的啊，像四念处，它也是念啊这个名称啊，有念这个名称。那七觉支也是啊，念觉支在带头的。所以正念呢，在佛法里面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啊，因为它是进入止观的一个门槛啊。如果正念没有办法养成，没有办法培养起来的话，后面的其实很多都是零零落落的啊，没有办法具足在让它能够圆满啊，成就这样啊。那这一章啊，内容蛮多的啊，所以。我要开始进入内容了啊。那不过如果说大家有学习过三十七道品的内容啊，这个四念处呢，特别是有关于大念出境的内容啊，不管是大家学习南传或者是北传的大念出境啊，念出境啊，对这一章都很有帮助的啊。如果你有看过那个念出境的话呢，那这一章啊，应该就会比较没那么难了啊。那如果你第一次接触的话呢，它的名相啊跟修法蛮多的啊，所以会稍微吃力一点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那开始的时候呢，菩提长老有跟我们说啊，佛陀在经典里面有提到说法 Dharma 啊，就是一切事物的实相啊，实相呢就是真实的相貌啊。那它当然是普遍存在的啊，而且是可以直接现见啊，或者是翻成啊直观啊，就是能够自己亲自啊体验的啊，不必别人或者是等到未来啊。所以佛陀说，随时你都可以来亲近法啊，见证法啊，所以它是普遍存在的真理。那其次呢，佛陀还说到说法其实它不是遥在天边啊，它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在我们的身上垂手可得，就是你随时想要体证法，随时都可以，行住坐卧任何的姿势啊，位移都可以。所以证悟法其实他说实际上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是在我们啊自身啊自身的经验，那做深入的探究就能够接触到什么是法啊，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实相啊。所以呢，佛在阿含经里面教导我们修行的一个下手处呢，都是从自己的身心开始了解的啊。如果不能了解自己，我们不要妄想去了解别人啊。所以世间上有很多人啊都说我最了解你，实际上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我们怎么了解别人呢？对不对啊？人心会变嘛啊，我们年纪越大的人啊啊，经历越成熟的人呢、啊，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所谓永恒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永远的敌人。所以佛说无自性啊，说缘起啊，真的是真实到非常非常正确啊，真的啊。我自己呢就是在人生经历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太深刻了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啊，特别是人与人的情感啊，人与人的这一种啊相处的经验啊，它真的是没有所谓的永恒不变的，没有这种事，在世间上没有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在佛法里面得到一些法的滋润啊，法的正见的话，或许活在人间啊其实是蛮辛苦的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啊要得到法的受用呢，先 多着重在自身啊五蕴身心的了解啊，了解了自己的状况，我们才能够体谅众生，体谅别人啊。如果能够体谅别人的话，我们有时候就不必要求太对别人要求太多了啊，要求太高。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圆满嘛，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修行不容易呀，啊。那菩提长老引了这个经说之后呢，其实这一部经啊，在尼克页里面，在阿含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大家有参加过这个巴利，就是有关于巴利早晚课的话，他都会念的这一部经啊，就是我补充资料给大家啊，就是他这一部经呢引的重点呢就是这个，你看啊。我念给大家听哈，娑卡多巴嘎瓦达三地地哥埃卡里哥埃希阿卡里哥埃希巴西哥啊，奥帕尼耶哥巴恰当维蒂达波维纽希啊。那这一部经呢，就是佛陀跟比丘们说跟大家说。那这个被世尊所善说的法是直接可以见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现身现时现刻啊，都可以亲见的，而且它是不必等任何时间啊，请你来看啊，来作为你解脱的引导啊，智者可以自己去经验啊。这个就是在巴利佛教里面做早晚课都一定会念这一个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给我们开示说，佛法呢不是在文字里面，不是在书本里面啊，也不是在遥在天边啊，就在我们的身心啊。好，那进入内容的时候呢，菩提长老这一大段呢，他就这个标题是我立的哈，我从菩提长老的说明里面呢立了这样的标题，就第一段呢的重点是摆在直观经验。需要由心智能力的念萨底做起啊，就是我们如果要做到直观经验啊，就是我们你看菩提长老说收摄感官经验以利于直观，这个直观其实就是直观我们五蕴身心嘛，就是观察我们五蕴身心，我们要做到这样子的直观，当然第一步我们要收摄感官嘛，收摄我们的六根嘛，都是六根啊，如果都市六根都做不到的话，你说怎么直观嘛，对不对？散乱啊，没办法，是念啊，妄念一堆，怎么能够直观？所以呢，我们要收摄感官的能力呢，其实就是开启心智的能力的培养，它就是萨底啊，就是念。那所以念呢，在巴利佛教里面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的心收摄，然后回到当下啊，就是注意或者是觉知当下的每一个时刻啊。那让我们的心保持在单纯的觉知，它这个单纯的觉知呢，有一个用意就是，它是认知的最原始的，在认知过程里面的最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加上单纯这个语词啊，那不执着的观察我们身心还有周遭的事物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念的培养啊，所以我们平常生活上啊，这种念呢其实是最在生活上是最需要去培养它的啊，所以我们让自己现在在开车，你就要专注的觉知我在开车。那堵车啊，或者是有时候车子有状况啊开不动啦，我们都要保持觉知，保持注意啊，保持这种正念，那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一种不好的思想呢不断的涌现上来。所以这个念呢，其实它这一种觉知啊，这一种注意力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保住我们在最单纯的状态。这个单纯的状态不是懵懵啊，不是， 他下面会说哈，真正单纯的觉知呢，单纯的正念呢，就是我们认知所缘的第一个印象啊。那他下面的形容有很多的，比如说什么本来面目啦啊，那个第一个印象啊啊，就是还没有加入概念的那一种单纯的觉知。那你就是很单纯的看着这个不管是身心啊，身或者是心啊，法的这种生命过程啊。那所以他念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专注于当下的觉知，而且是非常单纯啊，纯正的觉知啊。那这一种正念呢的训练呢，就是让我们安住于当下，保持开放、平静而敏锐。所以你看，正念呢，它不只是安住于当下，而且它的心呢是开放性的。为什么开放性呢？就是因为无常、苦、无我的真实世间呢，它不会永恒保持在一个状态的哦。所以我们的念如果没有保持开放性的话，它有时跟你好好，它突然下一秒呢就跟你翻脸，你的心呢，你的这个念呢，立刻就会受不了了，你的念就会散掉了，你也觉得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实际上呢，我们保持正念，就是你的心呢就会让自己呢保持开放，它能够维持，能够这个安定，那就是我们如实的看着它。如果它改变了，我们也还是要如实的看着它，跟就是稳定的心来安住自己。所以保持开放呢，其实它就是一种接受现实啊，那内心呢保持平静啊。所以你看它不管你是这个波涛汹涌啊，它水下面呢，海底下面呢都是平静的，就是我们的念啊，我们的心保持平静。那生住异灭的法现象呢，它不断的更换，那我们的心都要保持在正念当中。这一种平静而敏锐呢，就是潜伏性的啊，在我们的心念里面保持这样的一种能力的话，那现象的生住异灭啊，情绪的生住异灭，它就不能够干扰到我们啊，因为你就察觉它就是像海浪啊，波涛汹涌这样啊，但是它其实很快它又会恢复平静啊。所以呢，你有这样的能力，那你才能够直观当下所发生的所有的事物啊，特别是自己身心所经历的事物啊。那当然了，这一种说明呢，其实你看菩提长老这个说明，在很多正念学里面都是用这一种诠释方法的啊，用这种诠释方法，他说就是把所有的判断啊、诠释啊、宗旨啊，就是把就是只需要觉知啊，那并放掉啊，放掉所有的这一种判断跟诠释。当然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些正念学的一些说明啊，一些教法啊，我是觉得这一种定义呢是很多人都会运用的啊，那它当然也是一种培养正念，会把心拉回到这种当下啊，保持平静敏锐的这种能力的提升。不过菩提长老这里他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个内容，就是四念住的培养。那这一些就是很多正念学比较少去开发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虽然正念有这样的定义，但是它不会只有落入这一种就是我们只要吃饭慢慢的吃啊，咀嚼啊，要左边20下右边20下啊，这种就叫做修行。那如果你只有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经论里面的说明呢，其实它还没有进入四念住的培养啊。所以真正要进入四念住的培养呢，也还是要依照这个经典啊。所以我们菩提长老呢，他后面就会引用大念出经的内容啊。那所以呢，我简单归纳就是这个念啊，萨底的基本定义呢，就是觉知当下的状态，安住于当下 保持单纯的觉知，保持开放、平静而敏锐，不执着的直观当下正在发生的事物啊，这个就是正念啊。那所以啊，这个就是要靠自己去啊用心的啊，这个是当然老师会有很多方法教导我们啊哈，但是方法是方法，回到生活的话就要靠自己了啊。以前我记得我们的开照长老啊，我早期呢跟他学习这个大专进修营的时候呢，他就叫我们每个人要抱着一颗鸡蛋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啊，那个进修营好像是叫什么进修营吧，是不是啊？啊，他第一届啊，我就是参加他的第一届，在槟城，每个人要抱着一个鸡蛋，然后连睡觉呢都要在你的身边，洗澡也是。啊，所以有一些人呢打破了要自己出钱呢再去买一颗鸡蛋这样，很好玩哈。但是这一种培养你在寺庙里面也许可以啦哈，但是在我们生活上呢，其实还是要靠自己的，要靠自己啊。那第二个层次呢，就进入佛法的分析了啊。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菩提长老说，凡夫的认知过程都是被无明所覆盖的啊。所以这一大段里面哈。其实我看了很多遍哦，这一大段我也把很多这个他的一些用词啊，比如说认知过程是诠释性的，你看他的英文就是 interpretative 啊，就是他有很多这一些现代的术语啊，概念化啊，或者是什么很多这一些术语，其实我看了之后呢，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整理他的那个次第出来啊。你看它下面啊，你看哦，认知过程是诠释性的，心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受概念所影响而能直接认知对象，那抓起第一个印象之后呢，就展开概念化的程序去分类，去假设，来诠释对象，好，然后下面呢开始又重复再讲一遍哦，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呢啊，我们的心呢会提出更多更多的概念啊，来组合为架构，你看啊，架构，那这个架构呢其实就是让我们复杂的这一种认知啊，啊这一种概念呢形成一个诠释系统，诠释系统的话就是我们去解读外境的一个次序啦，或者是一个步骤啊，就是我们的心会把我们所认知的东西呢加了很多我们以为的概念，然后去诠释啊，然后会去组成一个诠释系统啊，那就是一个 step 啦啊，然后呢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所以下面这个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最初直接接触到这个外境的经验啊，已经被很多观念啊思维所埋没了啊，好像那个月亮啊被很多云遮住了，你看不到原来月亮的形状啊，光明你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呢佛陀说这种心智建构的过程称为 papancha， papancha 在佛法里面是很重要的用词啊，菩提长老用 很白话的解释来说明，就是加工装饰或者是概念的繁衍啊。其实 papancha 呢在梵文里面就是细论啊，如果我讲细论的话，大家就会 一听就懂，它这个就是所谓的细论。那在中观呢，非常重视这一个破细论，就是破自性见啊。那这一种啊，巴利佛教里面的解释呢，它就是有很多啊，我有找了字典给大家啊，它有很多解释啊，不管是错觉啊，还是说加工啊、装饰啊等等，那这一种就是巴潘卡的。一种 内在的功能啊，凡夫具足的这个凡夫具足的啊，所以呢我们对于现象的本来面貌看到吗，本来面貌呢已经看不到了啊，所以他说加工后的认知产品呢已经蒙蔽认知啊，也成为心理投射的底本。其实我觉得啊，讲你看到他下面又重复的，他只是用上面用巴潘卡嘛，他下面就用无明，你看被无明覆盖的心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我们认知的对象就是拼凑的产品， 而不是原作。这个不是原作，就是不是本来面目咯。所以我觉得他有，菩提长老的说明呢，他其实是重复，他要让你明白，但是他用不同的词啊，反而让读者呢有时候很难理解他的一个前后关系。然后他到最后一段呢，还甚至还用到睡眠烦恼，你看。这种潜伏性的烦恼呢，会捏造假象。其实这个睡眠烦恼就是无明，这个无明就是巴潘卡，你知道吗？其实他，你这样子去分的话，我就把它后来我自己把它这样去理解，就是这一个是我们说啊，我们认知啊，认识对象、认识 object、认识所缘的一个第一个印象啊，这个是最初的直接经验，本来面目。OK，这个是菩提长老的用词了哈。那经过我们凡夫的心理呢，就会有这个红色这个阶段。那所以认知过程呢，它是一种诠释性的，然后就是分类假设，然后把它架构化、系统化。那它源自于巴潘卡这个内容哈，就是加工、虚构、装饰、概念繁衍啊，无明、睡眠烦恼、捏造假象。那后面这一个就是我们诠释这个外在现象的成品啊，就是不管它是用什么语言形象啊来表现啊，这个就是诠释外界的一种情况啊，新的产品啊，新的投射这样，所以我发现原来我自己感觉啦，这一大段呢、啊、讲来讲去，其实它就讲这三个过程。啊，一个就是我们认知的第一个概念，第二就是我们在概念化的过程，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诠释，境界的一个结果。那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凡夫的问题就是中间这一段了。我们凡夫就是这一段比较，需要去调整的啊，需要去进化的就是这一段。所以修习正念呢。菩提长老说："我们回到最单纯的觉知，就是希望我们回到第一个层次。这个，如果你能够呢看得到认知的第一个层次，这个呢，还没有经过加工，还没有诠释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印象、第一个的面貌呢，这种就是正念要回归到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我把它这样整理啊，不然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思路打结了啊。"好，那第三段呢？菩提长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转这个妄念为智慧的过程啊，转妄想为智慧的过程，就是要从正念开始培养啊，正念开始培养。这个我觉得英顺导师也有一段话呢，是蛮好的，而且很白话，我给大家看。英顺导师的这一个《佛在人间》有这样的一段话，你看啊。很好笑的，他说："导师说，看起来人是绝顶聪明的，已经能够进步到进入月球啦，这个银河系啊。可是呢，对自己的心无法掌控啊，不能使心平等，明明白白，安安定定。人类什么都聪明，就是对自己无知，看到吗？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句话，真的讲到我们的人的问题。"人类什么都聪明，都觉得自己哇最客观哦，最有智慧哦，最有辨别能力哦，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客观的了。但是呢，对自己的无知啊，一点都不了解啊。即使承认自己是很多负面情绪，即使承认自己有很多不足，但是内在的那一种我慢呐、啊，那一种慢呐、啊，不管是悲慢啊、慢慢啊、高慢啊，总之就是会让自己呢。合理化自己的一种很多或者是概念化自己的认知，所以呢，还是活在自己很安逸的世界，还是活在自己的温室里任何人呢也打扰不了他，打扰不了他这个就是人的无知所以呢导师说，我们凡夫的心其实都是充满忧苦的所以呢，你看导师呢后面有提到说。佛法的一切功德都要通过正念而进入的，看到吗？通过正念而进入的，正念是打开佛法宝藏的钥匙，不是布施等事项的功德可以比的，非常喜欢这句话 以前讲过啊，所以我就是很深刻啊。我讲到正念呢，我就会想到导师的这一段话啊。好，我们来看菩提长老的说明啊。菩提长老啊，在这里有提到说，我们要导正我们的妄想，就是智慧的任务啊。智慧就是正见嘛，哈，就是正见智慧的任务。那这个智慧如果要有效的执行工作呢，就一定要直接接触对象的实际面貌，免于概念加工所阻绝，看到吗？所以他意思是说，我们要开发我们智慧呢，要回到最前面这一个阶段啊，这一个已经开始加工的或者加工后的，其实我们已经看不到事项的真实面的啊，看不到的。所以也许大家说，那我要怎么回到这个啊第一个印象呢？透过禅修啦，透过禅修就可以啊，因为禅修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回到啊新的一个啊这个概念升起的一个认知嘛，所以它能够安静的看到我们这个妄想的升起，妄想的泄落啊。所以呢，长老提到说，正念的任务就是去清理认知的领域，看到吗？去清理认知的领域，认知的错误啊。那念呢，就是让经验在当下原本所呈现出来的啊事实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要了解诸现象的本来面目。所以呢，菩提长老在这里、提到说，正念呢，他不比较他的培养哈，他比较不像去造作啊，他比较更接近是不做啊，不去思考，不判断，不连结，不计划，不想象。其实这一个哈，不是叫我们懵懵呢，不思考，不判断，这个不期望，这不是，我觉得啦，这一句话应该不是说懵懵的意思啊，就是有一些人本来就不喜欢思考，你跟他讲正念就是这样培养他更高兴我跟你讲了，其实正念我觉得不 我的理解这句话是就是你要回到这里啦，你要回到第一个印象这个地方来加强你的正念啊。那他只是说正念呢，他不是叫你一直去造作很多行为来提升这个正念啊，反而是要透过呢，你就是不要叫什么惯性的去用思考、用判断来培养正念啊，它可能是相对来说的啦啊，所以这句话呢，我们不要误会长老的意思说啊，正念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是静静的坐在那里像石头这样就是培养正念哦啊，当然不是的啦。所以他下面呢才会继续跟我们开讲那个大念处境。如果不思考不判断这种的话就是正念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修安波念呢？对不对？安波念就是你要注意专注你的呼吸啊，静处啊，你要判断自己的心有没有离开所缘啊，怎么不要思考，怎么不要判断，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里的重点有可能是指第一个印象啦，第一个啊，直接经验的印象这样啊。那再来呢，念呢就是要借助这种单纯的觉知，有没有看到吗？单纯的觉知或者是察觉，那去看着每一个经验的升起、持续跟消逝啊，其实就是看着每一个经验的生灭过程。所以念呢就是要让我们保持在直观当下经验的原貌啊，谨慎精准而不懈怠啊。所以这个念呢其实在说明上呢，它确实是有这一种的定义的啊，菩提长老也一直在重复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教导我们正念学的时候啊，都会用这种语词啊，就是你要了解你现在当下的心啊，你听这个引磬的声音，你听这个钟的声音啊，你要去当下的觉察它啊，就是声音从大到小到无啊，确实的你如果让自己的心回到当下，确实 他不会有那么多的概念的去思考，不去运作，不去判断啊。但是他只是一个前提，但是实际上他还是要透过方法来培养。否则的话呢，这个念呢，其实它还是有一点不是很具体啊。你在培养它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具体啊。我吃饭的时候能够专注，我很吃饭。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时刻，我们不能够单独自己吃饭，不能关注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呢？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念的培养啊，它是。不是只是用在这一种在个人的闭关当中，在个人的房间啊，个人的生活当中才能运用的，不是，它应该是在生活上与人相处就可以用的啊。那念它能够发挥强而有力的奠基功能，当然啦啊，它就是让你活在当下，所以就不会去回忆过去，追悔过去，或者是恐惧，或者是对于未来啊有种种的希求希望啊。那所以呢，这个念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下自己的心是在这边的啊。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世间啊，全球都有这个疫情的恐怖啊、恐慌啊、不安呐、啊，那要多修正念。确实的，我们。如果说我们了解了这个佛法的修学啊，念确实可以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是没有错的啊。不过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处理啊，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要自己要做防疫啊，防备工作要先做好啊啊。那不能说就是有这个念就足够的，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缘，你也是要去照顾的啊。那菩提长老这里就引了清净道论的这个譬喻啊，他有提到说，清净道论注释里面有提到，没有念呢的心就好像南瓜啊，如果有正念的心呢，安住的心就好像石头。那如果我们放在水塘池塘的上面呢，南瓜就会飘来飘去啊，停留在水的表面。那如果是石头的话，它不会飘啊，它会沉到水底，然后它很稳定的就在一个地方。所以呢，他说心如果有正念的话，力量强大的话，那心呢就能够安定在所缘上，深入其相啊。那不像呢这个缺乏正念的心飘移不定啊。所以呢，我们的心要像石头，不要像南瓜啊。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啊。这个譬喻挺好的啊。好，再来呢，就提到这个念呢，其实在佛法里面是进入佛法宝藏的一个钥匙啊。那主要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念呢，有帮助我们成就止观啊，成就定跟慧啊。所以呢，这个正念呢，它是能够让我们开发这两个啊。你如果开发内在的平静，到最高峰就成就定。那如果去向于这种观察啊，观察事项的生住意灭，那这个就是能够渗透到观智啊。所以呢，念呢它可以通这一些啊，就像念觉知啊，它可以通止观啊。那下面呢，菩提长老有稍微给我们加强说明，就是念要达到禅定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要经常保持习惯啊，让自己能够培养在所缘上。因为我们的心一般，我们凡夫的心不是散乱就是吊举，不然就是其他的五盖，贪嗔疑盖，对不对啊？那要培养正念的话，就是经常要让我们的心习惯在所缘上啊。不管你是喜欢修哪一个业处，你就让心经常回到所缘上啊，不要让心飘移啊。那就是守护心的责任啊。念就是让我们要守护自己的心啊。B 的话呢，就是有了 A 的基础呢 ，B 呢，他说念。也是看管心升起种种的心所啊，就拦截所有的盖障啊，就五盖 啊，并造成了伤害之前把它驱赶出去啊。所以呢，念呢有两个功能，如果成就禅定的话，一个就是培养在所缘上啊，专注在所缘上，另外一个呢就看管我们的心所，不要让这一些不善心所啊、恶心所升起，就是在它没有升起之前就给它拦截啊，拦截它。那第二呢，念呢帮助我们培养观的呢，就是啊，长老这里提到说，我们如果要培养观智或者是智慧啊，那就是要有多样化的方式修习正念啊。你看到他是用多样化的方式，就是不是只有单一所缘了啊。所以呢，在修行的阶段呢，念的任务是能够啊，以最高的精确度去观察、觉知、审查现象，认知它的本质。其实这一种过程呢，就是我们说 Vipassana， V 就是有观察、了知、了别、审查的能力，对不对啊？ Vipassana 这个 V 的字根本来就是有觉察啊、了知这种能力。那了知什么呢？我们身心啊，这一些明法设法的种种的本质，那就是无常苦无我嘛啊，那这个就进入 Vipassana 的啊 Vipassana 的阶段了。所以念呢，其实是让我们更精确的去审查这种啊，如果我们的心散掉的话，是审查不来的啊。所以念呢，它是一个基础，让我们去开发这个甚深的 Vipassana 观啊。所以念呢，它可以有两个，一个是培养定，一个是培养观啊，所以这个是整理给大家一目了然啊。第四个主题呢，要进入我们的重点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念呢，萨底呢的培养呢，菩提长老说，必须要有四念处来培养正念，这个是佛在经典里面教导的，是必须的啊。所以不是说你只要明了啊。吃饭啊，吃葡萄干啊，吃芒果啊，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很有正念，这个就是培养正念。其实不只有这一个啊，它是其中之一，但是不能代表全部啊，必须还是要有这些经典的方法才是比较具体的啊。所以正念必须透过四念处的修习来加以培养啊，就是身受心法啊，是我们这四种所缘啊，这四种缘念随观的依处啊。所以呢，这个念呢，长老在这里有跟我们在巴利文里面啊，他说这个萨迪巴达纳啊，这个念住啊，它可以翻成心的基础、心念的基础，或者是心念的作用啊，两种都可以。那两种翻译呢，大家如果有听过大念处经的话，这个萨迪巴达那都是有这两种两种说明啊。那四念大念处经的经文就是佛陀说，比丘啊，何为正念啊？就是身随身观啊，受随受观，心法啊，就是随观法，热忱正知正念啊，热忱正知正念，然后才能够舍离世间贪欲跟忧恼啊，就是得到解脱了啊。那这个热忱就是精进，正知啊，我们说就是智慧正念啊。所以你看这三知呢，在很多经典里面都必须要的，所以正念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了啊。那唯一知道。佛陀在这一部经说，唯一之道能够让众生超越苦恼正涅槃的，就是四念住。那唯一之道呢，菩提长老在这本书里面的解释就是，唯有透过正念所获得的观智啊，洞察身心经验，才能得到解脱啊。所以这个就是透过这个方法啊，透过这个正念而得到这个观智啊的能力，才能获得解脱啊。所以唯一之道呢，菩提长老是用这样的很白话的解释跟我们说明啊。实际上在注疏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个说明的啊。那长老他用这种比较让我们一目了然的方式啊。 好，再来呢，思念处呢，在这个内容里面呢，它可以分成两类啊，一个生念处是属于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就是其他三个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内容啊。好，所以呢，这四者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啊。它方法很多啊，所以就是还是要快一点啊。第一个生念处。最多业处的啦，生念处。第一个就是入处习念啊，入处习惯，那就是安波念啊，注意我们的呼吸啊。那菩提长老所教导我们的这一个内容啊，跟大念处经的次第是一样的，有四个啊，有四个步骤修习这个啊入处习念啊。当然了，他说啊，呼吸这个注意入处习也是最多人用的一种。业处啊，根本的基础的培养啊，那所以其实它这个入住习念啊，它可深可浅，深的话呢，能够到达解脱啊。长老有提到说，阿含其实尼克也里面本来就有啊，佛觉悟的那个晚上就是入修这个入住习念安般念的。那佛陀闭关3个月啊，在森林里面也是。在学习这个安般念啊，所以安般念呢，在入处习念，在佛本身，他是修这个业处的，他赞叹这个业处，很多经都有啊，所以这个是长老说这个是最推荐的一个很推荐的一个方法啊。那修入处习念呢他说不需要太多的这一种识字辩聪啊，就是不要。不要自作聪明了，就是你要学习觉知你的呼吸啊就好。那方法呢，就是你要注意，这个部位啊，就是我们呼吸觉知的部位，就是鼻孔周围啊，鼻孔下方的周围啊，上嘴唇的地方啊，难种的话就是会长胡子的地方啊，就是上嘴唇的地方啊，触点。那这一种是每个人的情况有点不同的，有些人是很明显的，比较大的一个触点，有一些是很小的，有些在鼻孔里面的，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你只要有学习过的话都可以，只要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的啊。那不需要控制呼吸啊，你只要放轻松，让它随着气息的进出啊，了解它的一个自然过程啊，正念呢，当然也就是要了解呼吸进出的一个自然过程。那实际上，如果说大家有跟阿舍利亚学习过这个帕奥系统的这个入处习念的话，它这个正念呢是要守在这个阶位的啊，这个正念呢念呢跟正知呢是要守在鼻孔周围这个上嘴唇的接触点这个地方啊。而不是呢跟着呼吸进出的，你跟着呼吸进出的话，我们的心就会有进有出了啊。那如果你锁在一个点上，其实它培养定力会比较快一点啊。当然这一种教法也有的，在很多的南传北传都有人这样教啊，就是你观气息的进出的自然过程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因为菩提长老这一本书啊是很早期写的嘛，十几年前，他那时候。还没有参加过阿舍利的禅修啦，我觉得他后来参加过了，我不晓得他有没有，他这一种说明会不会调整，我不知道啊。那下面也看得到，那时候他是还没有接触过帕奥系统的禅修方法啊。那觉知呼吸啊，可以就是切断很多反复的这种反复我们的思考啊，或者是恍神啊。分心这种让脚踏实地的活在当下，确实的，我觉得呼吸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坐车你也可以闭上眼睛就注意呼吸，你等车也是可以有时候不一定要讲话的嘛我记得我在六龟住因为我们要出去高雄就要1个多小时，就跟禅林到亚比市区也是1个多小时。我跟我的从禅道友因为在台湾我没有开车嘛，方向不同， 啊，我通常呢坐我同船道友的车呢，我们很少讲话的哦，就是我坐在副驾驶座这边啊，他开车，然后呢我们很少讲话的。有一次呢，有一个法师呢跟我们的车啊坐在后面，然后他沿路呢就是下车的时候，他问我们说：“哎，你们两个人怎么在车上都不讲话的？啊，这样不会很无聊吗？” 原来。就是平常啊，就是比较习惯讲话的人，他就会觉得很怪异讲啊，是不是有什么两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啊情绪啊什么，为什么都不讲话呢？其实不讲话对男众来讲是比较习惯啊，男众是很多是我不知道啦哈，我自己是这样哈，有时候是不太讲话，像坐高铁啊什么，我们也都没有什么讲话。好，那这个就是菩提长老接着呢告诉我们，就是入初习念有四个步骤，这四个步骤就是大念住经的四个步骤啊，大念住经的四个步骤。他说前面两个步骤呢是没有一定的次序的啊，第一个步骤呢是指入习或初习的长的入习或初习，短的入习或初习啊，就是你要觉察它。呼吸进长或者是短，这两个步骤是可以调换的，就对了啊。就是菩提长老的意思说，他这个没有说是绝对的，是要怎样好，所以习长习短都可以的，就是你前面两个阶段是这样。那习长跟习短就每一个人的那个不太一样，像我看性空长老的书啊，他就有教导说你要。这个习长啊，他们在 yoga 里面呢，印度的 yoga 里面呢，有培养你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呼吸变长。因为一般人的呼吸都是比较短促的。那性空长老，因为他有学印度的 yoga，所以他在教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有说明说，如果你要呼吸要变长的话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哎，不同禅师的方法啊，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依照老师的判断啊，每个老师的方法不同的，他教导长短的判断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就是我们学习过程里面呢，你就要按照指导老师的说明啊的次第来学啊，所以长短是比较出来的嘛，对不对啊？那通常都是吸进来的应该是比较短，那来。呼出去的比较长啊，有时候有些人是这样啊，有些是倒过来啊，所以呼吸长跟短是前面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全身习。那他这里的解释呢，就跟我们认知的 whole breath 啊，就是全息的说明是一样的，就是呼吸的整个移动过程，呼吸进入到中间到结束，整个过程你都了知，就是呼吸的全身习。这个全身哦，这个身不是指我们的 body，这个身呢是指呼吸的整条呼吸的意思啊，所以它是 whole breath 嘛啊，就是整条，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它这个其实它是指呼吸的全体啊，初中后。那第四个阶段呢，安定身形就是止身形啊，就已经，呼吸会越来越维系了啊，非常非常维系了。那如果能够到这个阶段呢，心已经非常摄心了的。那张老师说，除了上述这个阶段呢，那进阶的学习呢，就是会让我们借由入初习观进入禅定跟身观啊，就是 vipassana 禅定跟 vipassana。那我们到下一章啊，就会提到了。我们从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你会进入到一个叫这个阶段都叫偏坐相了哈，偏坐相、取相，然后到事相啊。下一章我们正定的内容就会讲到啊，这个就是阿毗达摩的用持哈，这三种相，就你进入静行定、安止定这样啊，就是禅定。那如果你进入 Vipassana 的话，这个就是。要学习另外的一个方法啊， 那这个是安钵念，安钵念的第一个生念处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四威仪啊，我们的行住坐卧四种威仪，保持正念正知啊，保持正念啊，保持正念啊。那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移动啊啊，我们身体啊啊，现在在坐着听课啊，你也要保持正念啊。那这个就是啊。威仪的培养，它是生念处的一种。那他说其实最主要是要透过这种叫什么姿势跟动作啊，让我们知道身体是无我的啊，身体是无我的啊，没有一个很常不变的我。那这个是威仪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生念处的学习。那正知啊，正知的话跟上面其实它有一点像的，跟这个四威仪有一点像啊，但是正知的内容比较丰富啊，它同样的，它对于我们的啊生活上的所有的事啊啊，你看啊，来去啊，弯腰、洗衣服、吃饭、大小便，你们要说话、沉默，这一些全部都是可以运用正知来修身念处。那正知修身念处怎么修呢？啊，菩提长老就说明了用这个注释书的四种正知啊来学习。第一个呢，就是利益正知，就是我们要认知自己的行动的目标，判断某个目标是否合于法则。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说话，我在说一说，我在跟我妈妈说话，我们就要清楚说这个动作这个内容啊，说话的内容它是不是合乎法则。还是呢在那里讲一些奇语啦、妄语啦一堆啊，那你要非常的明了觉知你现在讲话的一个这个行动的一个内容啊，是否合乎法则。所以这种利益正知就是你在当下就要判断了，你在当下就要判断了啊。那随仪正知呢，就是了解最有效完成目标的方法啊，就是你会了解，他说了解最有效完成目标的方法啊。当然这个如果说我们是以一个禅修方法来说的话，利益正知也许我们也可以解释说，比如说我现在的专长是学习安钵念啊，那我就要了解说，诶，我在生活当中那这一种我想要完成的这个学习安钵念的方法啊，那我现在的这一种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啊，啊或者是这一种交际啊，到底是不是适合的啊，是不是适合啊能够让我完成目标的啊这一种方法等等。那还是呢，它会让我更加的就是我原本修的方法就能够中断啊，那这些我们都要去了解了啊。那他这里是第一个是利益正知啊，就是认识行动的目标啊是否合于法则。事宜正知呢，就是了解最有效完成目标的方法。第三呢，行处正知就是将心专注在禅修业处啊。那即使行动也念念不忘啊，就是不管我们是在行住坐卧啊我在修什么业处啊，都要让自己的心保持在这个业处当中，这个叫行处正知啊。比如说我现在希望加强我的安钵念，那我们就不要去一些散乱的环境啊等等啊或者是应酬啊，那这一些就是自己要做选择啊。那不吃正知呢，这个是最难的啊。他说将行动视为一个无我的过程，哇这个最难的啦啊，没有一个控制的自我存在啊，就是没有愚痴的正知啊。所以这个正知的这个修法啊，如果在注释书里面呢，它是有这四类啊，四类的一个说明啊，所以这四类都要观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一个在我们的禅修里面呢，好像也不是很多人可以 可以用到的啊，但是我们在生活上是可以的啊，我们在生活上去吃饭啊、穿衣呀、等等啊这些啊，让自己保持这个正直啊，所以这个是要靠自己的了啊。那最后这个部分呢，菩提长老说，在第八章智慧的修炼的时候，还会再说明啊，就是不吃正直啊，因为这个不吃就是智慧嘛啊，那。智慧就是要了解无我啊，无我就是智慧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在最后一章才会做一个彻底的说明。那第四个、第五个生念处呢，就是第四个是不净观，第五个是世界分别观界分别观。那这个都是对于身体真实样貌的观察啊，就观察我们的色身啊。那不净观啊，大家都知道了哈，种种的不净啊。那在书里面的菩提长老有引了经文啊，身体有32分身啊，毛、发毛、抓齿皮啊等等。那这一个呢，菩提长老有几句话形容到蛮好的，他说不净观其实他是要把我们的贪爱啊，我们对贪爱的认知拿走。我们对这个贪爱色身的认知啊，拿走，这个就是不净观，所以它不是一种，不是讨厌这个色身，是因为我们贪爱在作祟，让我们呢染着自己的身心，也染着别人的身心啊。那这种贪爱的认知如果拿走的话，那就不会成为我们升起烦恼的因缘啊。所以呢，就是不会被这个。感官的爱欲所束缚所以不净观呢有这样的用意我觉得菩提长老这一段讲的挺好的这个形容所以你看他说不净观不是要引发我们厌恶这个色身或者是反感是为了要不执着，把这种欲望的火的燃料拿走，拿走这个燃料，那个欲爱的火就不会升起世界差别观就是大家有学习过就知道就是地水火风。那现代的用词呢，就是坚硬、流动、暖热跟震动这个就是地水火风的特象。那我们在修身念处呢，阿舍利也有教导我们观察这四大，对不对？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牙齿去感觉地大的坚硬水大呢，火大、风大。都可以专注呢自己色身的这一种变化比如说我们坐太久，我们的屁股呢就会酸痛那这一些就是地大嘛地大的影响。那如果是自己的血气就是觉得很疲累那可能就是血气不是很通畅那个这样就是风大水大都有所以这些。四大的观察在我们的色身里面是很明显的当然这个还是要有一些正念一些正念还有一些定力的培养，否则我们也很模糊，我们观察起来也很模糊那当然它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呢，世界差别观也是要让我们了知无我的本质好，再来呢，身念处的。第六个方法呢，就是目缘观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九想观就是我有在注脚有给大家引出来九相观就是这个死的过程腐烂的过程膨脓胀等等等等，一直到骸骨粉碎骨头都粉碎所以这个是菩提长老这里只是说我们可以借由图片想象来学习。在泰国，在南方国家呢，他们有很多还是真实的观察尸体来学习的，像泰国他们也有很多就是有些人捐赠大体呢，他捐赠大体不像台湾这里捐赠大体呢是，就是器官移植他南传有一些捐赠大体的意思，就是捐到那个寺庙里面去，然后他们把一个玻璃的。类似玻璃的箱装这个死人起来，它就味道不会流出来嘛但是它就是有腐烂的过程， 就让一些学习不精管的人去关这样啊，所以你要有那个心的力量了，否则你看到那个虫爬出来的时候，可能你就晕倒了啊，在现场就晕倒了，所以他学习这些观，早期呢其实都是用真的，不是用假的尸体或者用照片的尸体，不是，他是用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图片的啊，虽然看起来很恶心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新闻啊，有人死了，撞车死了，看到很不敬啊，很不敬也可以管，但是他跟实际上看到真正的尸体是两回事啊，还是真实的尸体比较有撞击力。而且他印象很深刻啊。好，这个是身念处，所以你看身念处呢，就有这么多种方法。那每一种方法其实都是从培养正念开始的啊。你从正念下手的话，都可以用这六种方法身念处啊。那收念处的话呢，就是也是可以培养正念的方法。啊，那一般我们说受念处就是这三种受啊，所以这里的标题就是，菩提长老分了两个阶段跟我们说，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开始学习观受念处的时候呢，应该要了解它的三种特质，就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培养正念，阻止三不善根的升起啊，就阻止贪嗔痴的升起。所以培养这三受呢，就是要阻止贪嗔痴的升起，啊、哦，所以这个受念处呢，在我们阿含经里面是蛮多的啊，像长老在这里引到这一个，其实都是出自阿含经的啊，杂含经也有，我想你可以也是有啊，就是当我们乐受升起的时候呢，这个贪欲的烦恼很容易就会相应而生啊，那苦受升起的时候呢，嗔恚烦恼也很容易相应而生。不苦不乐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要是没有注意到它啊，就是让它骗了过去，落入一种假的安全感啊，一种痴所主宰的心境啊。这个不苦不乐啊，这一段呢，菩提长老形容到很可爱，我觉得啊，这个不苦不乐，他说一嘛，你就是没有注意到它，所以就是不苦不乐受嘛。你没有办法分辨苦受还是乐受，就是因为你的心很粗啊，你没有注意到它。第二呢，就是被它骗过去了，被那个受啊骗过去啊，就你以为是一种安全感，哎，没有苦没有乐的哦，好像是中道哦，那就是被这个感受骗过去了嘛，啊，那其实上它是一种痴的所主宰的心境啊，所以这个其实要透过禅修了啊，否则我们一般。在生活上，这个是确实是不容易，觉察到的。那他三种受呢，跟这三种根本烦恼是很对应的，很容易相应而生啊。那但是呢，下面呢，长老又跟我们提醒说，虽然是如此，但是受呢跟烦恼啊，它不是必然相应的。那透过正念呢，就可以切断它们的联系啊。那所以呢，这个乐啊，他说你透过正念的学习，他就不一定啊，并不一定他都会倒向贪啊，苦的话不一定都倒向嗔，不苦不乐的话不一定都倒向痴啊。这个就是我们有如实正念，你知道它升起啊，就让它消灭，这就好了啊。所以受呢，其实他说借助受的转变，观察所缘啊，使我们的正念啊越强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感受变得无害。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就能够如实了知感受，啊，你就不会落入下一步就是贪嗔痴的升起，所以它就是无害啊，对我们没有害处的。因为凡夫圣人都有受的嘛，啊，不是说凡夫圣人就没有受，不是。凡圣人也是有受啊，他只是触受，然后就不会升起爱啊。凡夫是圣者是这样啊，到了受呢，他就不会升起下面的爱取有，他就不会有。但是凡夫呢，这个受之后啊，因为他不如实了知，所以他后面全部都会升起啊。那第二阶段呢，培养受念处呢，就是 当我们能够进展觉知受的生灭过程啊，就能够彻底的断除贪嗔痴不三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如果进阶的再进一步观察的话啊，它就能够进入到这个共相啊。前面是自相嘛，很明显的，前面就是自相观，对不对？三种受嘛。那这一边进入生灭的观察呢，就进入比较像是进入共相观啊。所以他说，培养正念呢、啊，你就是焦点啊，就是从受的品质转移到受的过程啊。受的品质其实就是受的自相嘛，受有三种受，转到受的过程呢，整个过程的生住灭的过程，这个就是共相哦啊，共相。那你会看到受呢，不断的流动、升起、消散，就是不动、不断的生灭嘛。啊，不断的生灭，这个就是共相 在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事物是持久的啊。由此，我们可以照见无常、啊、无我啊，扭转三不善根啊。第三，心念处啊，心念处呢，就是更进阶了啊，从受是特定的心所转移到。啊，我们依属于心的一般状态叫心念处啊。心呢，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了解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功能啊？它是什么呢？一连串刹那生灭的心理活动啊。这个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那在阿含里面，它没有严格的区分心意识的差别。好，所以长老这里也是提到说意识。意识也称为心啊，意识就是我们心最主要的部分啊。那除了意识以外，还有心所啊，包含了什么呢？受想行啊这一些啊，受想行。所以心是意识啊，是对啊我们面对对象的时候啊，所缘所产生的初步的了别。啊，所以我们认识境界啊，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是，就是意识。那接下来执行的分辨能力呢，就是心所的功能了。啊，所以就是是，然后呢，受想行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啊。所以这个在杂含也有，我有引给大家啊，就是三世，我们说根净世。和合生处过后呢，就是受想行、受想识啊，这个就是先有意识、先有心，后有心所的产生啊，执行任务。那心作为禅观的所缘啊，必须要运用心所为指标啊，所以这一些基本上就是心所的种类现起啊。经典里面描述有16种心。这些心其实在相应部就有了嘛啊，相应部除了大念处经以外，相应部也有。那16种心就是有8组啊，8组，有贪心、无贪心，有嗔心、无嗔心，有痴心、无痴心啊，这个是前面六个，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菩提长老下面说，前面6种状态呢是。啊，心是否跟贪嗔痴相应？这个我们要特别留意，因为它是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那下面的这一些呢，我们就不细讲了。为什么？因为在补充讲义，我有引给大家啊。那他在注释书里面呢，都是用那个色阿毗达摩议论来解释的啊，收缩心、涣散心、广大心、不广大心、解脱心、未解脱心等等。那这一些都是。注释书里面有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想要了解的话，你可以去看啊星空长老的解释，或者是看这个注释书啊，我补充讲义有给大家啊。所以呢，前面这6种状况啊，贪嗔痴呢啊，这个是根本的。所以呢，菩提长老在这里说，我们一开始学习其实要先注意前面6种状况啊。每当某个心升起的时候呢。啊，只是把它当做一种新的状态来观察啊， 现在是处于有贪心还是无贪心啊，就是你单纯的看着他这个心的状态就好了啊，它不属于任何有自信的东西，它生了它也会灭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只要对心清楚的了知，单纯的注意看着它升起消灭啊，不执着它，也不厌恶它，那这个就是心念处的学习。那菩提长老这个说明啊，也是就是就一般我们了解的话会用这种方式啊来说明的。如果大家去跟阿舍离学习这个缅甸系统禅修的话，或许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啊。啊，他们的身受心的方法会有一点点不同啊，所以菩提长老这里他用是比较多人用的这种方式啊，因为他参考有一个长老的说明嘛，注脚有啊，脚注有，那所以他说观察心就是清楚了知心的这种情况啊，生灭的情况，当观察到越细的时候呢，心的内容就会变得越单纯。那不相关的思绪、想象跟情绪，就是受想思啊等等啊，它就会越来越减退了。我们的念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保持心的觉知啊。那所以呢，在这最后这一段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读阿含经常会看到的。当我们这样不断的看着我们的心在生灭的过程里面呢。知道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我执啊，啊，没有我跟我所啊的这一种真实之后呢，那你看到长老这里说，那个看相坚固稳定的心，便消融于心四流之中。他意思说，当我们这样观察心呢，它是没有一个主宰性的，它都是无常、苦、无我、生、诸灭，不断的演变。慢慢的我们会把这种牢固稳定的心啊，啊，这一种我执作祟的这一种观念呢，这种概念呢，会消融于心事流当中。就是你会看到，诶，只是心事在流变，心事的升起消灭，你不会执着有一个稳定坚固不变的心。所以呢，一个一个，他说一个个心事，一个一个心事刹那生灭，无所从来，无所去，相续不断，没有止息。这个就是阿含里面经常说的啊，不来不去啊，我们的心事都是本来就是真实的法啊，就是如此啊。那法念处的话呢，长老是用非常简要的方式跟我们说啊，这个达玛啊，那这个就是复数形啊，大家有学巴利的话，这个就知道啊。常音就是复数形。那法念处的话有两个关联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心所、啊、法念处跟心所有关的、啊、心所本身。第二个呢就是真实法。那他后面有提到这个就是观察究竟经验当中最究竟的极为、啊、那其实还是用真实法应该是比较更多人了解啊，为了要传达这两种含义呢，我们姑且把法称为现象啊，称为现象。那法念处呢，它分成五个小节啊，这个大家有听过都知道啊，五盖、五取蕴啊，内六处、外六处就十二入啊，12入七觉知四圣谛。那这个我有引这个。经文给大家啦、啊、就是大念处经啊或者是念处经都是一样的，法念处都一样、啊、这五组当中第一跟第四五盖跟七觉知是属于狭义的心所。而我觉得这个菩提长老的这里的分析是蛮好的、啊、就是这五组里面呢，第一跟第四、啊、五盖跟七觉知属于狭义的心所法的分类啊，其他的各组第二第三第五组呢是真实法的要素，就是五蕴十二处跟四圣谛、啊、是真实法的要素、啊、那本章、啊、就是我们这一章正念、啊、就简单的归为法为心所、 这两组意思来说明，就是五盖跟七绝字。那我们已经在上一章增精进的时候谈过五盖跟七绝字的关系，现在只是说它跟正念的特定的关联，加强这个部分的说明。那 B 的话呢，就是真实法，真实组成的要素的法，就是有五蕴跟六出嘛，十二入，或者是我们的六根六出。那这个呢是长老说在最后一章第八章智慧的修炼的时候呢，会特别去给他说明他跟智慧的观察。那所以我们一般说要开发智慧呢，要证得无常苦无我，都是要从五蕴六入这些下手的。 OK， 所以他就回归到我们最上面的第一段嘛，佛陀说你要了解法的话，就要从你的身心下手，还记得吗？第一段所以其实它就是你要开发智慧也是要从身心那由于五盖跟七觉知是解脱的主力跟助力你看这它的用词是蛮好的五盖就是最强大的主力，七觉知就是最强大的助力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多说这两个正念五盖我们前面谈过很多了，我都有把处处付给大家在正精进的内容有谈过很多五盖贪嗔昏沉调举一那我们经常都要去审查五盖如何升起，如何移除它，甚至于如何防止它未来再升起。七觉知也是如此七觉知就是念、择、法、精进、喜、清安、定、舍七个觉知。那 无论哪一个觉知，我们都要去注意它的升起，还有它升起之后我们如何去让它成熟，练习多练习，休息多休息那所以他说刚开始培养起觉知的时候呢，它都是微弱的，但是如果我们每天每天不断的去培养它，它就会储蓄力量，会变成由生转熟由生转熟。那七觉知大家也很熟的啦就是这七个那这七个呢我们上一章也有提过的。那菩提长老呢他用的这一个次第说阿舍离跟我们说，阿舍离跟我们解释说这一种次第说呢，在阿含在尼克耶里面或者在阿含里面，它是比较多是针对圣者而言的圣者来说的。不过我看阿含经它因为它比阿舍离是说比较多嘛，但是他其实他也有通啦，也有通，就是你初学者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啦，只是比较比重上没有那么多圣者的这一种次第性的会比较明显一点，比较多那七觉知的开发呢，我们都知道说一定是要从念觉知开始的嘛念觉知开启整个禅观的过程。所以你看他其实就是他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一章的主题嘛我们要进入法念处五盖这个不用说嘛，对不对？我五盖这个我们前面正精进已经开始有对治五盖，但是正念呢，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正念除了身念处的种种业处以外呢，受念处观察受，心念处观察这个心，那真正要用道品来开发我们的念的呢，其实要从按照这里的次第来说就是七觉知所以我觉得菩提长老呢他有衔接到他自己立志一章正念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所以道品的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禅观的一个起步呢，就是从念觉知开始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当念觉知稳固之后，就可以带动择法觉知这种知识的探索特质那这个我们在这个择法觉知，我们在前面的一些像正见或者是第八章智慧的修炼的时候也会提到那择法觉知就会带动起精进这个当然如果你要去看阿含像汉译的阿含里面呢就有这样提到的，他说我们比如说许一个业处，他这七个也可以作为我们凡夫的依止， 他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修入初洗念我要培养我的念嘛我的萨底，我要用入初洗念安波念来培养，可以吗？可以就是你先专注于这个呼吸的方法注意的地方是我们的上嘴唇鼻孔下的范围。那当我们的念稳固之后，呼吸进出稳固，接触点明显之后呢？那如果说在这过程里面，我们遇到了这些昏沉、掉举啊、贪嗔啊，那我们就要透过我们佛法的学习来做责法的对治如果昏沉了，我们就要用这一些洗觉知或者是光冥想来对治它昏沉，那这个就是责法觉知。那当我们对治了这个昏沉的状态之后呢，那就持续回到我们的所缘上去注意入诸洗念，那这个就是带动精进觉知。当我们精进不中断呢，也不会再有五盖升起的时候，它就会有升起喜觉知喜悦呢就会在内心里面就会升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的，身心做得很调整得非常好了，念头呢也非常的清楚，正念正知我们的入初洗念，那所缘呢越来越明显，它就会越来越产生喜悦的，有喜悦就会带来清安，清安就会带来定，定最后就会带来舍，这舍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平等嘛，就是无争无碍。那最高的舍圣者就是涅槃涅槃那所以呢，其实这个七觉知的学习你在用一个月初里面也可以开发或者是说像长老们所说的，他很多时候圣者用的是更加的善巧了圣者是无时无刻都可以这样的次第让它产生的，所以呢，我们要迈向觉悟的话。整个过程你看都是开始于正念，开始于正念，所以它就是回到正念这一章的主题所以呢，菩提长老说念呢是全程始终全程开始跟结束作为一个规范的力量，确保我们的心清晰明智而平衡所以这个念呢，萨底的培养在整个章里面很长。长老讲得很长内容很丰富，但是他的重点呢，就是在最后这一句话。所以，我们让我们认知所缘的过程不要被这些概念化这种世俗的这种或者是无明或者是巴潘卡这种戏论这种自心见所渗透到我们的心，我们的了别你回到了法的一种自然的这种第一印象就是第一个没有受到概念影响的这一种第一个真实相貌的时候呢，你会用这你会在那里呢，你会发现其实念它是让我们回到最法喜，然后呢最单纯的一个情况，那身心的这一种起伏生灭，你看着它的现象起落就好像我们看着大海一样看到有风的时候呢，就是波涛汹涌，没有风的时候呢，风平浪静呢，它就会回到原来的这种安定平静。那念呢，其实它就是带动我们从开始修禅观的过程。一直到结束，这个念呢都会陪伴着我们所以这个萨底在佛法的修学是非常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去了解它那没有时间细讲的部分呢，希望大家再复习多复习自己再深入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时间到了，OK，我们来回向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萨度，萨度，萨度。